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浩大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在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疫情不断变种的时代里，你却保守我们可以一直的住在你的平安中。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出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们要继续的住在你这位至高者的隐秘处，你一直保守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大概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是亚当，另一个是夏娃。他们两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他们两个所预表的是不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提到亚当，是他提到一位末后的亚当，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亚当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创世纪是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可是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亚当是预表主耶稣。那么在罗马书的5章14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亚当是预象，意思就是亚当他预先表明基督。换句话说，神所有在亚当身上的旨意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的。那么创造的里头有一个女人，就是夏娃，那夏娃是预表教会，也要预表心腹。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18到24节，创世纪第二章的18到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造教会的目的是要让他做基督的伴侣，基督自己不过是一半，他还有另一半，就是教会。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从神的眼光来看，光有基督还不好。你知道创世纪2章18到24节是追溯第六天的事情，神在第六天造亚当，造好以后好像神在那里想一想说，不好，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就为亚当造了夏娃，这样才算完全。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才是创世纪一章末了所说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儿子要与他所拯救的心腹发展属灵的婚约。所以神的儿子他要拯救我们，他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然后他要迎娶我们做羔羊的妻。所以我们拥有心腹的身份，其实这个心腹用现代语词来讲就是新娘子，我们拥有心腹的身份，被主耶稣所保爱。所以地上婚姻的基础其实在永恒里面已经设定了，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因此神是要得着亚当还有夏娃。 神的目的是要得着得胜的基督加上得胜的教会，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作王掌权的基督还有跟主一同掌权的心腹。所以在这个永世的荣耀里，教会的众圣徒是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做耶稣基督荣耀的配偶，做羔羊的妻。那么在刚刚所看的十九节提到神用土造了走兽飞鸟，然后他把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结果亚当就给这一切的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取了名字。可是各样的活物没有一个是亚当的配偶，所有用土造的活物都不能做亚当的配偶。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就是亚当的配偶，预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教会。这些很清楚告诉我们，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凡不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都不能做亚当的配偶。所以所有的野兽牲畜飞鸟都不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他们就都不能做亚当的配偶。而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亚当是夏娃的原料，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教会，不出于基督的就不是教会。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有很多人聚集在教堂那就是教会，我想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么谁是教会？教会就是从基督身上取出来的那一部分，教会是神用基督为原料所造出来的人，不是用土为原料所造出来的人。教会的原料就是基督，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生命，没有生活，也没有存在。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就是在你里面有基督，在我里面有基督，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把所有的基督全部包含在一起，这个才叫做教会。我们自己天然的成分跟教会不发生关系的，跟教会发生关系的是我们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成分。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所有信主的人都有耶稣基督内住在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所以必须是出于基督的才是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每时每刻与主连结，每时每刻住在基督里。那么今天教会是做基督的身体，将来教会是做基督的心腹。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要在地上彰显基督的生命，等到有一天这个教会的生命成熟的时候，神就把这荣耀的教会带到基督面前，那一天他就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在基督面前呢，有两种不同的地位。用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是以神的终极目标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如果你以教会跟基督的联合来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他身上的肢体。可是以教会跟基督的亲密关系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为教会舍己的天上新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如果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那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教会要跟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我们刚刚读到的25节、提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爱，这个舍，这些动词都是过去式，可是28节以后所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的，像保养、顾惜都是现在式。耶稣基督现在正在保养教会、顾惜教会。我们人身体如果哪个部位疼痛有问题，那这个人一定会特别顾惜那个部位，要保养那个部位，他不会恨恶自己的身子。同样的，教会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那么基督顾惜教会，所以他不断的洁净教会、保养教会，他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好成为圣洁。那耶稣基督这样做目的在哪里？就是有一天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在等待的是那个预备好的教会，是可以献给他自己的荣耀教会，充满了荣耀的光辉。所以教会需要穿上荣耀，需要常常被荣耀充满，披上荣�耀。在以弗所书4章，他提到教会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5章他就提到要穿上荣耀，可以献给基督。所以神要把教会制作到一个地步，充满了荣耀，而且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个毫无玷污，它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毫无斑点、毫无瑕疵。所以主耶稣要把我们洗净到一个地步，好像从来没有长过斑点，从来没有沾染过污秽，也从来没有犯过罪，连罪的历史的痕迹都找不到。不只是没有斑点，而且连皱纹都没有。你看那个小孩子没有皱纹的，年轻人也没有皱纹，一个人 有了皱纹就表明他已经老了。所以主耶稣要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件东西是老的，没有一件东西是有皱纹的，是陈旧的，什么都是新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实的接受神话语的光照，改正一切不合乎神话语的思想、反应、言行、习性。每天我们要重新被神那个新鲜的生命的灵充满，那个新鲜的生命之灵充满，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顺服主。那教会不只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27节说等类的病，等类的病，这个等类的病其实就是诸如此类的病，希腊文可以翻译作诸如此类的病。也就是说教会不但没有斑点、没有皱纹，而且连诸如此类的病都没有，什么病都没有。所以神要把教会制作到一个地步，教会是那么的健全，实在是一个健全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圣洁没有瑕疵，如果你照希腊文翻译可以译作乃是圣洁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所以神要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使他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指责，世界没有话说，魔鬼撒旦没有话说，所有的人都没有话说。到那天，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做基督身体的时候，基督用他的道洁净我们，用他圣洁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每一天都要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重新被圣洁的灵充满，被生命的灵充满，跟圣洁的主完全联合，过一种遵行主道的圣洁生活，而且要住在荣耀中。因为教会应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每个圣徒一定要每一天都学习住在荣耀中。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就要被带到主面前献给主，做荣耀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时候启示录21章的话就应验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了。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2到7节，启示录21章2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第二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心腹装饰整齐，心腹已经装饰整齐了。第三节提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就是一般人讲的天堂。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充满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新天新地的祝福，天堂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一旦尝过神同在的滋味，你就会知道没有神的同在是最痛苦的。在永世里的享受就是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神的同在。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神的同在充满我们。所罗门曾经跟神讲，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神居住，所以神要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合适他居住的。神要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同在，到处都有神的同在。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装饰整齐的心腹。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园子，伊甸园，有一个女人，后来这个女人犯了罪，神就把她从园子里赶出去。可是到了新天新地，你会发现女人跟圣城是一个，不再是两个了。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所以心腹跟圣城是合一的，而且神的宝座设立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完全被神管理的地方。你知道我们都是往天行走的，有一天我们是要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一个完全被神管理的地方。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言行，全人全身都要让主管理。我们学习时刻顺服耶稣，遵守主的命令，这样那日神要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启示录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人都流过泪， 可是在新天新地有一种祝福，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人不需要再流泪了。死亡是从堕落来的，可是新天新地没有死亡，末了一个仇敌已经被除去了。悲哀是人心里的伤痛，对不对？是里面的感觉，而那个哭嚎是外面的喊叫，是外面的表现，而疼痛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苦楚。所以神总结以前的事，就是这几个字：眼泪、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但是在新天新地，这些都不再有了，一切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第五节提到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今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我们仍然是住在一个旧造、必朽坏的身体里面，这个常常是人的困难所在啊。可是到那一天，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是新造的啊，不只是里面是新的，外面也是新的，连我们的身体都更新变化了，四维一切都是新的啊。这个就是永世的荣耀，新造就是为着我们的，只有新造里的一切，让我们的心可以那么的满足。第五节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把这些话传给约翰，叫约翰把它写下来，这些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在这些话语里面看见神那个最终的得胜，他得着了装饰整齐的心腹。第六节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为什么神能够说都成了呢？因为我们的神是阿拉法，我们的神也是 Omega 啊。你知道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最后一个字母，所以那个意思就是神是初，神也是终啊。有时候神的工作多少次你好像觉得有拦阻，可是神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啊。他是阿拉法，所有的起头都是神，所以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切都是神起头的。同时他又是 Omega， 人有可能会失败，可是他是 Omega， 他不会失败，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做事不会做一半的。神说都成了，神会成就他的计划，神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是要成全一切。所以不管教会的众圣徒景况如何，神就是要一直做，我们就一直祷告跟神同工，神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他所要的地步，神一定会做到底，因为他是 Omega， 他不会松手。所以我们一定要欢喜快乐的赞美神，因为神的目标一定会达到，神的工作会完成，神一定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神要得着我们，叫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神的最终目标，他是要得着一般得胜者，组成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基督的心腹就是得胜者。为了要得着得胜者，神把那个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我们要成为得胜者，首要的条件就是渴慕神自己，渴慕神自己，天天来到神面前，用单纯的信心白白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生命泉的水，天天喝，天天喝，每一天那个腹中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不只解自己的渴，也流出去解别人的渴，而且将来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仍会继续喝这个生命水，我们仍然会继续享受神自己，享受这个神的活水。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得胜者的产业，得胜者要做神的儿子，神的后嗣，要继承宇宙万有，继承这个在这个将来的世界里头，得胜者就是这个新天新地的主人翁。好，我们再来看九节到二十四节。第九节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 幕后七斋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拿着金为之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之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好，第九节提到把约翰带来观看心腹的是拿着七碗的天使之一。可是这个碗，希腊字 phiale， 跟启示录五章八节盛满了香的金炉的炉是同一个字。所以今晚其实就是金炉，今晚曾经是盛满了众圣徒祈祷的金香炉，曾经倾倒神的愤怒的审判的碗。可是现在是用来引出心腹，心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历世历代得胜者的集合体。所以荣教士常常简单的讲，他说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我觉得他讲的最简单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又会被称为心腹，对不对？圣城充满了神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在地上常常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常常被神的荣光充满，这样我们就与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份。还有这座城东西南北各有三个门，东西南北都有，那意味着无论人居住在地球哪一个角落都有机会听福音，人在地上都有机会追求耶稣，有机会得着这个心腹的呼召，有机会学习过得胜的生活，这样就可以进城。所以这十二个城门开向各地各方，有的人从北门北方进去，北方常常有北风，意思是也许他们是在苦难当中寻求神找到神的人。有的人是南门进去，从南方，也许他们是从比较顺境当中出来而认识神的。还有的人从东方进去，他们年幼就认识主，有的从西方，他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认识主。门上有十二位天使，我们知道天使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他们看见哇，现在这位蒙这些蒙救恩的神子们神子民可以进圣城，他们就在那里欢迎。还有门上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个支派是代表新旧约时代的真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圣城的门。圣城有高大的城墙，天使是拿着金苇子， 金尾，金色的芦苇，金尾子要量城跟城门城墙，天使也要量我们，希望把我们量进去。那圣经是用金子来代表神性，用金子代表一切出乎神的，所以天使用金尾子当尺来量，意思就是这座圣城是要用神的标准来量的。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要完全按照神的标准来过生活，这样那日天使用金尾子量我们的时候，哎，发现我们这个人是合乎神的标准的。十七节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够说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吗？当然不行嘛，哈。可是什么时候人的尺寸跟天使的尺寸一样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35到36节，他这样讲，他说：“唯有算未配得那世界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他说在那世界的人，所以在那世界，在圣城里，一切都是复活新造的，所以死里复活的人要和天使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人的尺寸就跟天使的尺寸一样了。而144轴是12乘以12轴，12是完全的数目，12乘以12是加倍的完全，意思就是神要做完全之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全然成圣，成为十全十美的圣洁心腹，可以在永世的荣耀里做基督的伴侣，做羔羊的妻。还有天使他拿着金尾子量出那个城是四方的正立方体，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只有另一个地方是正方体，就是至圣所。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殿里的幔子裂开了，所以至圣所打开了，至圣所打开了，主耶稣的死为我们开通往至圣所的路，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可以进去至圣所享受神的荣耀，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启示录22章所提到的生命和生命树的果子，我们都可以享受。而且一进圣城，你就发现那个高大的城墙就是把城内城外分开了。22章15节，启示录22章15节告诉我们，城外有什么呢？有那些权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都在城外，他们进不了圣城的，他们与圣城无分。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以赛亚书60章18节，以赛亚书60章18节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他说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拯救，是拯救，所以感谢神，神借着拯救墙救了我们，把我们拯救进入墙内，我们得蒙保护。那这个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跟12使徒的名字。根基上有羔羊，为什么？因为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可是根基上除了羔羊外，还有12使徒的名字，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12使徒他们所得着的一切启示，当然也是继承了旧约的先知的启示，对不对？12使徒所得着的一切启示，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的根基。那这个12是完全的数目，所以包含使徒保罗，还有所有新约的作者。还有这个墙是碧玉造的，所以这个城的光辉让人一看见就好像碧玉的光辉，而且明如水晶。那个意思就是说，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这些人单单爱耶稣， 他们遵行了耶稣基督的旨意，这些那么单纯的圣徒，他们里头没有诡诈跟虚谎，他们透明好像水晶，这样的人才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这里提到，这个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在地上经历熬炼，就像宝石一样，是在地里长期被压缩而形成的。这些得胜者在熬炼中不发怨言，就是艰辛依赖主、顺服主，他们凭着信心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他们成为宝石，他们身上发出宝石般的光辉，他们是圣城的柱石一样。我想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一定有很多的人处境都非常不容易。如果有人你在不容易的处境，你切切的跟神祷告呼求，可是你觉得好像神总是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好像神总是保持沉默，你总觉得神怎么不快点做一些事情。我想神不会故意忽视我们的恳求，尤其是当他所爱的孩子真的遇见困苦，或者他的身体感情灵命遭遇困苦的时候，他看见，他知道，那为什么他都没有快点行动呢？难道他是故意要让人经历这种试炼吗？我想不是的，神有他的目的，神盼望带领我们信心更成熟，我们可以进入信心更深的层面里，我们的灵命可以更长进更健壮，被神压缩成宝石。神不希望我们是馒头一压就扁了，神希望我们是被压缩成宝石。所以如果我们一祷告神立刻回应，我想我们在灵命上大概不会很快的就成熟老练，而且很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所掌控，而且那个祷告可能也会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神要把我们制作成宝石，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也借着环境在那里磨塑我们熬炼我们，直到我们身上发出宝石般的光辉，可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做圣城的柱石。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圣城有12个城门，在这里告诉我们21节说每门是一颗珍珠，珍珠是预表清心，预表纯净的心灵，所以只有那些清心的人才能看见神，只有那些清心的人才能通过珍珠门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以赛亚书60:18还这样子讲，以赛亚书60:18说称你的门为赞美，赞美，所以这个珍珠门也是赞美门。我们必须懂得赞美，常常献上赞美祭给神，我们才能够穿过这个赞美门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许多次在聚会当中我们发现赞美带来圣灵的浇灌，对不对？圣灵不会浇灌在爱发怨言的人身上，许多人他们凭信心赞美就领受圣灵的浇灌带来得胜。你看五旬节之前120个门徒常在殿里称颂神，结果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大大被圣灵充满，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赞美就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可以借着赞美保持圣灵的充满。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种不断赞美的性格，不断的赞美，时时去赞美，会使你的心灵得着更新，叫你的重担皆脱落，使你不管在什么情况当中都可以得胜。尤其是在这种新冠疫情蔓延的时代，我们应该比过去更多的赞美，成为真正的得胜者，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如果有人认为说赞美总能够改变环境， 我想这个观念可能是错的，因为赞美不见得会改变环境，但它能够改变人，让我们的内在情况改变。我想有时候内在的改变比外在环境的改变更重要。那神儿女之所以能够献上赞美祭给神，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有神掌权，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时代，神在那里掌权，所以只有益处能够临到那些爱神的神儿女身上。虽然有的时候临到神儿女的从外表看起来不是益处，可是神儿女能够持续的赞美，是因为深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谓万事，包括那明显看起来很糟糕的事，就是很糟糕的事也在为爱神的人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印度的宣教士贾爱美他这样讲，他说一件事或一个环境的永恒本质，不是这件事的本身，那是在于一个人对他的反应。就是你对这个环境的反应，会在自己的性格当中产生一个永远的道德和属灵的影响。你知道魔鬼撒旦企图借着苦难使一个人离开神，有些人落在苦难当中，他就开始审判神，开始质疑神的动机，质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公义。而且魔鬼撒旦会污蔑神，他会欺骗人说，对，你的神就是在苦待你。如果他真的是全然良善全能，他不会容让这样伤痛跟不幸临到你的。那当人听信了魔鬼，相信他的谎言，就开始怀疑神，控告神，然后他就开始抵挡神，接着他的性格就开始腐化。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他得逞了，他赢了。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让这些不幸灾难伤痛驱使他更来靠近神，归向神，他觉得他更需要神，我告诉你结果就完全相反。如果我们深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这些不幸的事虽然临到我，可是我相信全智全爱全能的神总是能够让这些事来为我效力，所以我们来赞美神，这样就没有一件恶事能够临到神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正确的反应能够加强并坚固这个人身上那个向神的品质。我再讲一遍，你对环境能够有正确的反应，就能够加强你身上那个神的品质，能够坚固你身上那个最像神的品质。所以一个人做正确的反应，神的目的就达到了，魔鬼就失败了。灾祸反而使一个人在信心、胆量还有认识神方面更加的长进。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他身上长了毒瘤被带到神面前的妇人，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因着癌症我得到了丰富的祝福。他没有说我得了癌症 很倒霉，没有，他说我因着这个癌症我得到了丰富的祝福，因为他做正确的反应。这也诠释了一位圣徒讲的话，他说不要浪费你的悲伤，不要浪费你的悲伤，你可以悲伤，你可以流泪，然后你起来赞美神，不要浪费你的悲伤，开始赞美吧。尼托生弟兄这样讲，他说一个人绝不能从神学到新的东西，除非他经过苦难。病痛经过神的祝福就成为这个人的好处益处，而他没有祝福的好处有可能成为这个人的灾祸的。所以一切看起来最错误的事，如果深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那就对我们都是好的。 赞美会带来神荣耀的同在。在诗篇22:3向我们保证，神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对不对？神用他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诗篇22:3，所以神住在我们的赞美中。赞美就是神非常荣耀的临到我们心中，特别是当我们被灰心失望的乌云笼罩的时候，一定要开口赞美神，不要忘记开口赞美神，把这个乌云一扫而空。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在他里面会涌出那个赞美跟感谢，就像哥罗西书2:7提到的，我们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不断晋升的时候，我们感谢的心会增长，我们赞美的心也是一样增长，所以我们反而比过去更极力的赞美神，感谢神，直到我们穿过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赞美门。这个圣城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在圣灵里先预尝这个荣耀的滋味，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预先看见神那个荣耀的显现，这个就是在预尝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滋味。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因为圣城不需要日月了，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以赛亚书60:19。所以在圣城里，神的荣耀取代日月星辰，取代灯光，成为我们的光，那是永恒的光。圣城有神的荣耀光照，一切都是神照亮的，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圣城没有黑夜，列国都要在神的荣光还有羔羊的光里头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直的学习活在荣光中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圣城的子民，我们要天天活在荣光中，行在光明中，预备自己合适居住在充满了神和羔羊荣光的圣城里头。有时候有人他会遇见某一些事情，他很容易失去荣光，落入那种黑暗的里面。也许有的人是这样，当他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很不好，他觉得黑暗的乌云笼罩。那若不想这样下去，那么当别人跟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是只从自己的需求去看这件事，也要揣摩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够使彼此的对话沟通产生共鸣。那如果问题一时无法解决，请记得多多开口赞美神，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你该做的你已经做了，你就交在神的手中，你好好的赞美神，赞美神，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介入，我相信你会掌权，我感谢赞美你。如果你这样做，就不会让黑暗进入心中。所以赞美的伟大价值之一就是它除去了自我中心，因为你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你就需要把你的眼睛从自我移到神身上了。所以一个人他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放下自己，而且当赞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神就一直成为你注目的焦点，成为你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核心，不是自我中心了。刚刚我们读的18提到城是金金的，城是金金的，金子代表神的属性，城是金金的意思就是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乎神的。而彼得说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对不对？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身上就是属血气的，都是属天然的，一点也没有属灵的品质。可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仰望神，追求神，神更多把他丰盛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就是他一直给我们金子啊，他一直给我们金子。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是金子，我们有一部分真的是出乎神的，但很可惜的是我们里面也有杂质，这个杂质跟金子有点掺在一起。不错，我们有神的性情，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在神之外的东西，神必须除去它，致死它。自从我们得救之后，神借着圣灵还有环境天天在做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十字架就是致死的工具，十字架是为着除去，十字架不是把东西给我们，是把东西拿走。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渣子，有许多不是出于神的东西，不能叫神得荣的东西，神就借着十字架来除去，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精金。他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精金，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简单的讲，就是神要减少己的成分，让属神的成分在我们里头越来越增加。所以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城是精金的精金，没有一点掺杂。还有他说，如同明镜的玻璃，如同明镜的玻璃，那个玻璃是透亮的。二十一节说，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基督的心腹身上有如同晶金般那个属神的品质，而且是明透，像玻璃一样，它是诚实的，它是透亮的，它是纯净的。所以真的求神不要放过我们，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跟着说，主，我真的愿意成为无有，我真的愿意卧于尘土，好叫世人可以从我身上看见救主耶稣基督。跟着说，神，你继续做工在我身上，不要管我的感觉如何，你继续做，直到我是那样子的诚实透明，我的全人全身，我的心灵，我的思想感情都是纯净透亮，纯一清洁，单单爱耶稣，让我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8首，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8首。哦，我愿成为无有，这是我们的祷告。 美主。